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后半段，我们佛祖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预备领受圣灵的浇灌，也帮助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动作。主，我们渴慕你，就像耶稣基督讲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主啊，我们渴了，要到你的面前来喝。”主啊，让我们充满了你的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从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第五节，他这里讲到就是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圣灵的洗在我们神学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我个人认为有很多的误解啊。因此呢，我待会在讲完第一章的时候呢，我要特别花一点时间啊，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圣灵的洗。诶，那圣灵的洗其实是一个常常引起误会的。一般的传统教会的看法，通常把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洗混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对于圣灵的认识就没有非常的清楚。那有些人说圣灵的洗只能够一次啊。那可是这样子的圣灵的洗，往往让人家搞得很混淆啊。那往往我们以前呐、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说什么叫圣灵的洗，什么叫圣灵的充满，什么叫圣灵的浇灌啊，什么叫领受圣灵啊？那这些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上一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其实只是程度上的不一样而已，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耶稣基督用圣灵来浇灌我们，只是程度大小的不同而已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先讲的就是，不需要花在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说 ，OK，我是什么圣灵啦、我是什么样，你就不需要去分辨这么多的事情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渴慕圣灵。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要很强调一点的，就是你我必须要受到圣灵充满。那么我在这边呢要特别讲哈，我们今天对圣灵洗的期盼是不是也是一样等候父所应许的呢？那通常来讲，当我们第一次很大的被圣灵浇灌之后呢，通常你会有一个记号，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说的，你会说起方言来，那个方言就是你领受圣灵能力的一个证据啊。那反之就不一样哈，你有被圣灵充满，你有被圣灵浇灌，你不一定会讲出方言。虽然我认为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是会讲方言的哈。如果说你跟我没有办法讲方言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失去很多的祝福。你失去什么样的祝福呢？那太多了。这个祝福有许许多多，比如说你要受到领受到神的爱啦，你要领受到安息啦，你要领受到那个能力来怎么样？最主要就是能力，因为能力跟方言是在一起的哈。我这次的短宣当中，我特别讲了。你讲方言跟圣灵浇灌的能力是非常有关联性的 ，OK？ 所以呢，我们用恩膏四重奏，我们用一些的方式来帮助你常常被圣灵充满。那常常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能力呢，除了让你服事、可以传福音、医病、赶鬼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有你生命敬虔的能力。那这个是我这一次在预备这个我的 第一章的时候呢，我特别找到了一个地方，我非常的高兴。好，弟兄姐妹，我真的就发现到离开了圣灵的能力，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成为一个跟神的性情有份的地方。能够改变的，就是一定要受圣灵的，不管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还是圣灵的充满哈。好，那我们如果受过水洗之后呢？好，我现在在思想三哈，你可以看到我的笔记哈。我们是不是要预备受圣灵的洗吗 ？Yes， 因为水里是传道人给你施洗，但是圣灵的洗是耶稣亲自所为哈。那么传统教会会说信徒受洗水礼以后呢，圣灵的洗就一起有了，那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我这边讲说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了以后呢，撒玛利亚人受了水洗之后还需要使徒去按手给他们领受圣灵，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预备自己领受所应许的。就是尽管你受了水洗之后呢，你还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OK。那么一般的教会呢，他们说哎呀，你受了水洗以后你圣灵的洗就有了，但是呢对不起啊，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哈，我算是非常少数的这样认为啊，因为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就被教导你圣灵的洗已经有了啊，但是事实上是没有， OK。 那你因为你没有领受到圣灵啊，当你没有领受到圣灵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上帝答应你要给你的能力，你没有要，你没有拿到，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啊。那我们怎么去跟我们还没有领受到圣灵的弟兄姐妹讲呢？他们也不知道，好像在领受到神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个重要性，他们以为传道人给他施水礼的时候他就有了，他就有圣灵内住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讲到这个新约信徒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敬礼，我们会待会会讲到这个。这个是我十年前跑到浙江一个神学院，就是一峰张一峰的神学院里面去讲，我就是第一次就讲到这个，把他们搞得他们可怕啊，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看思想是哈。那我要详细的解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请大家看一下哈。你们在看这个哈，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尼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那这一节很重要。为什么它重要呢？因为它说明了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你都被圣灵施洗进入一个身体，进入一个身体。也中文圣经讲说成了一个身体，就是说事实上是被圣灵洗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中的一份子，那么就是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耶稣，那么这个就是重生记， OK。 所以我们常常问你说哎，你重生了没有？那重生的意义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把你印个印记，或者应该先讲说圣灵把你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OK。所以呢，你身上就带了一个圣灵的印记， OK， 就证明你是属耶稣基督的， OK。 但是他们把传统教会，他们把你有了圣灵的印记， OK， 就认为就是圣灵的洗啊。那我觉得是不对的哈。那后面这一节最后面讲说隐于一位圣灵，那个是圣灵的敬，但是这两个不是一次解决的。好，所以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就认为说哦，那是一次性解决，那无形当中呢就把传道人的身份地位抬高了，而你受了水洗的时候呢，圣灵的洗也在里面， 人家对不起 That's not true， 这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哈。
我跟你说我 ZOM 开会
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哈，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领受圣灵的这一方面呢，是另外还要在追求的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使徒行传》第八章哈，你必须啊渴慕的去领受。好，我们看看这思想第五哈，就是我刚刚讲了哈，圣灵洗只了一次，圣灵充满好多次，但是这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啊，这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是好的时间，我来讲讲这个圣灵的洗跟重生的经啊，请你到最后面。我这边画了一个表，那这个表呢，就是刚好十年前就跑到张一峰的神学院哈。我那个时候把新约有七个禁，通通讲出来哈，但是我们只要看三个禁就好了 ，OK。那么正常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我们被重生禁 ，OK， 就是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圣灵把你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叫做重生的禁。那什么叫重生的禁呢？就是重生的洗哈，因为圣经把它翻译成重生的洗，其实应该是浸，所以所有你翻译成什么什么的洗礼的那个洗都是 baptism， 就是一个浸礼哈。所以呢，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水礼，水浸礼，第三个是圣灵的浸礼。Okay，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特别把它分出来 ，OK。在我们施洗者或者施浸者这个 agent 啊，你进入基督的身体呢，是圣灵来做的啊。因为我们刚刚看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哈，我们都从一位圣灵洗入，成立一个身体，那这个是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那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作为哈，我们人做不来的。我再说，重生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讲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都不知道了。凡从神生的，就是这个样子。你可能根本没感觉，你重生了，是因为圣灵超自然的帮你洗入到基督的身体，然后在你的身上盖了一个圣灵的印记，然后你的人的灵苏醒了，恢复了跟神之间的交通，然后这个神的灵跟人的灵好像紧紧相连，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好兄弟一样。 OK， 那么这就是重生的浸或者是重生的洗，是在提多书，重生的浸是在提多书哈，三章第六节哈，我这边居然没写 ，OK， OK， 好，那么我这边写说受浸者的资格当然是圣灵引导赐下悔改的心哈，悔改认罪，心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从灵生的，不知道什么详情哈，进入哪里？进入基督的身体 ，OK， 那另外应该你会被圣灵盖上印记 ，OK。参考了，我应该再多加一个哈，提多书三章六节 ，OK， 五到六节吧 ，OK， 水洗的话，第二个重行哈，水洗是传道人了哈，我们帮很多人施洗哈，你已经重生了，进入耶稣基督身体了，有权柄哈，做神的儿女哈。那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把信徒浸到水里面，就把它拉起来哈。但是呢，这个洗礼本身不能够使罪得赦哦。传道人从来没有给予权柄说，哎，我帮你施洗了，你罪就得赦免了。不是，罪得到赦免，那个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不是传道人给你的。水礼只是表明什么？只是一个记号。OK， 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OK， 不是他真的水里有什么赦免的权柄，不是赦免的权柄，是你要去求耶稣基督来赦免你。OK， 在这个赦免，在你重生进的时候就已经赦免你。好，那么这些参考经文你可以去看哈。然后我们来谈谈灵境，灵境一个最重要的是施洗约翰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施洗约翰他是用水施洗的，但是将来有一位比他能力更大的，我就是帮他解鞋带与不配的那个耶稣基督，他是用圣灵来给你施洗。因此呢，耶稣基督是施洗者、施浸者。OK， 所有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的洗，全部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做的。OK， 所以你千万要搞清楚哈，我们为人祷告，使他领受圣灵、圣灵的浇灌，那这个不是传道人有什么厉害。你要知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身上都有神的很多的恩膏，那也是透过耶稣的手肯，你把这个圣灵的恩膏传递到给这个人。OK， 他可以传递，他可以传递的。那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受到恩那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都是耶稣基督主导的。那我们都只是一个导体而已。OK， 我说我们的信徒哈，那你可以向他求啊，耶稣基督降下圣灵浇灌，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然后进入到什么？就进入到圣灵里面，好像圣灵就是一池子的水一样，那耶稣就把你进入到那个圣灵里面，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就受到圣灵的灵浸。OK， 所以这就是圣灵的浸，跟其他的不一样啊。那往往我在说重生的浸跟灵浸，通常都会被搞混，所以把这三个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圣灵的浸就是在使徒行传这边，我们会查到这些，这些都是耶稣做的。 OK， 那么因为圣灵的浸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使我们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让我们做传福音、医治、释放跟做见证，我们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另外也是追求成圣的能力。那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我觉得你今天上课啊，如果你把我在以下五分钟之内讲的东西听进去了，基本上你这堂课就值得了。OK， 我们来读啊，《使徒行传》六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在耶稣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在耶稣的门徒，尽管耶稣40天跟他们显现，来告诉他们说，哎呀，什么叫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那他们还是似懂非懂。但是主要的神的国度是 spiritual， 是一个属灵的，不是一个像以色列一个国家那样一个我们看得见世界上的一个政治团体，一个国家有土地、有治理权、有人民。OK， 这是一个国家，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有来复兴以色列国，他的门徒还没有搞得太清楚，神的国不是一个世界上我们看见的国家，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家。所以今天你被耶稣基督众将买赎过来了，受圣灵的重生，所以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你是属耶稣的，你是在耶稣的这个属灵的国度里面。 这个国度不是世界上的政治的国度，这个国度现在很实际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在我们像这个查经里面，我们现在的国度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讲说，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会去爱另外从神生的，因为一定要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不是用规定，这是一个生命上自然的表征。好，那可是门徒还是说，哎呀，你什么时候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国，他们念念不忘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基督要他们念念不忘的是神的国度。 OK， 所以耶稣基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那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因为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开始复国，但是这个复国，以色列复国之后还不是属于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目前为止，他全国的人民当中只有不到2%，2%才信耶稣的。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讲，神国的扩展里面，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就遭遇到阻碍，所以还没有复兴，也谈不上复兴。但不管怎么样，第八节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你要知道，神的国度是需要圣灵的能力的，不是像我们以前的国家，你靠军事，你靠武力， OK， 你拳头比人家大，打赢人家，你这块地就是你的了。 No， 我们的神的国的能力是要靠圣灵的能力。这圣灵的能力不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明白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能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这个不是一个正常有理智有感情的人他能够 fully understand， 他不能够完全明白了，因为这个圣灵给的能力是太奇妙了，是远超乎我们现在人所有一切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你在这个经历当中，你根本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的。那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这边哈，你们要等在这边哦，领受圣灵的喜哦。啊，但是你领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哎，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是神国的开展。那这也是使徒行传他编排哦。你看，他先得到能力，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OK， 设立执事制度，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呢，你到撒玛利亚去也传福音 ，OK， 撒玛利亚全程传完福音以后呢，你去看他开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就直接发展到安提阿，从13章开始呢，安提阿就差派门徒出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直到地极的，所以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这就是使徒行传他所在做的一个很 natural 很自然的一个编排方式。好，那第八节是一个军句啊，京句啊，圣灵降临是一种感觉的啊。这个圣灵降临，如果说圣灵降临没有感觉的话，那这个浇灌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了。圣灵降临是一个 come upon， 那个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你浇在你的身上，好像你去淋浴的时候，你难道没感觉了吗？拜托，你一定有感觉的。OK， 那这个感觉跟重生进的时候，你内里面领受到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感觉的。因为约翰福音3章，他就讲嘛，风从哪里来，吹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哎，从神从灵生的就是这样子啊，你重生了啊，有吗？我只感觉到一阵风而已。但是圣灵浇灌的能力，圣灵的境是不一样的。圣灵的境是有感觉的，是外在能力的彰显，跟重生境是不一样的。OK， 那另外得到能力的另外一个翻译哈， 是完全被能力控制住，就 seized by the power。 你就是说你被能力浇灌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哎，那不是你啊，你被他抓住了。就像我跟大家讲过，我领受圣灵的时候，我第一次讲方言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有一股能力扑过来，我一直在讲方言，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而且舌头我没有办法控制，还是 seized by power， 被能力完全的控制住。这个真的是很了不得的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你被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你会发抖啊，手啊麻麻热热的啊，甚至会倒地啊，还会打滚啊。但是这些是什么？是一个现象，是很正常的。那可惜我们这外显的现象会被误会为反智慧、不敬虔，但我觉得圣灵是在挑战我们心里面理智想法。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我常常说，哎呀，你们这些搞灵恩的哦，真的有问题哦，哦，抖抖发发抖抖，在那边用一个动作，在那边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被邪灵占据了啊。对不起，这是我以前的看法。然后呢，哎，还会打滚，还会做一些那个东西，我们心里就会难免就会论断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啊，然后有点看不起啊。我说这个东西太 emotional 了，太感情了，没有理智，不懂得敬虔。哎呀，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都很乖啊，啊，我们唱诗歌都是很乖的，拿起诗本在那边唱啊，我们从来没有什么举手啦、跳舞啦，啊，根本不要去想。但是现在很感恩啊，现在好像开始有些改变了哈。我们是上帝拣选愚拙的，叫世界上有智慧的人羞愧。那接下来我要讲圣灵浇灌，在这里圣灵浇灌不单是给予服事的能力，也是给予敬虔生命的能力，持续的脱离情欲的败坏，转化成为神的性情。弟兄姐妹，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被引导去查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神的神能 ，OK， dunamis， 这个神的能就是能力啊，就是跟我们刚刚讲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必得到能力。那个 dunamis， 神的 dunamis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将我们既脱离世界上从世界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我特别去查这个原文啊，这个既脱离啊，这个应该是现在，不是，对不起，是一个完成进行式，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继续的脱离从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换句话说，是神的能力帮助你跟我，因为神的能力会把生命跟敬虔的这个能力，在浇灌你的时候，把神的生命跟敬虔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能够脱离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个情欲，它的英文是用 lust， 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欲的 lus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人被男女之间的情欲捆绑得很厉害，解决的方式常常被圣灵浇灌充满，因为神的神能会把生命跟敬虔透过浇灌给你能力，让你持续的脱离这个情欲的败坏。所以 God's power， 那个 power 能力要浇灌，让你脱离这一切的败坏，让你跟神的性情有份。当你脱离了以后，就是说跟 这个 devil 跟这个世界上的好像魔鬼掌控的这个世界，他要用这些情欲的败坏啊，让你脾气不好，让你这个什么 lust for 这个色情诱惑，让你权力欲望、钱财的欲望、男女性关系的欲望，把你捆绑，这些透过生命跟金钱的能力，让你完全得到释放，让你成为自由。你只有一直不断的被圣灵的充满浇灌能力，你才能够有与神的 divine nature 圣洁的能力、圣洁的性情。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上帝要我们做的，你才有办法。你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完成大使命，你必须要领受圣灵的能力，而且做见证的原文是殉道 martyr， 所以你要做一个宣教士吗？你必须要有为耶稣死的这一种决心，见证就是殉道。所以我们的很多宣教机构啊，他们并没有重视到这个圣灵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会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是他们认为圣灵的能力有两方面。起码是以前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第一方面就好好读圣经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你又有灵又有生命，你看你的话，你的灵就是从读成的话来的呀，话虽没有错，但是外显的能力是有彰显的，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接受。OK，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啊、你受洗的时候就有了，你不必去追求。所以这方面就是让我们对真的追求能力这方面呢，我觉得蛮糟糕的。那我们要思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内容，他说 Be my witness， 耶稣说你要做我的见证。我们见证耶稣，见证什么？我们传福音有能力，而且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我们今天特别在末世的时候，现在的人都很聪明，耶稣有什么能力？你看看其他的宗教都有不同的能力，我们今天基督徒难道要告诉人家说那是邪魔的能力，但是他们的邪魔的能力比你信耶稣的能力还要厉害？我们难道不会汗颜吗？我们难道不会说哇，这些人还会做一些虚假的歧视 OK， 所有邪灵妖魔他们的能力，我们信耶稣的难道不应该比他们更厉害吗？我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追求属灵的能力吗？这样子的能力耶稣基督已经应许给你了，等候那所应许的。弟兄姐妹，你有好好祷告吗？你有好好的去追求吗？你好好的跟耶稣要吗？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你有没有真正去跟他要，很有关系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得到，有些人不行？有些人他好像要了很快一下就有了，有些人说我要了老半天都没有，可是你真的在要吗？我们神不偏待人的，但你要你要就给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让你寻见。哈利路亚。 OK， 我们看第九节哈，耶稣被取上天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看不见。然后呢，突然两个白衣服的人站在旁边说：“哦，你看啊，加利利人呢、啊？啊，为什么讲加利利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使徒们都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处边啊，就是他的邻居啊。OK， 除了卖耶稣的犹大是犹太人，就是南方的，其他都是加利利人。”所以他说 Galilee 啊，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望着天呢？离开你的耶稣怎么去啊？他就怎么来、啊、 那么他在哪里呢？他在橄榄山，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在撒加利亚书14章14节，那日他的脚臂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这山从中间分开啊，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移向南移，所以他要 一半往北一半往南，所以这个时候呢必定是什么大地震，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呜，那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而且一定站在橄榄山那边面向什么，面向东门。 OK， 那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是乘着驾着云彩降临。 OK， 此段经文这是少数灵界自然界人物当中的对话，因为两个白衣人很显然的是天使，不是别人，所以我们要在自然界的人物跟灵界的人物之间的对话，那个情况是很特殊的。 OK，所以像耶稣基督向你显现啦，或是其他的天使跟你显现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方式，就是属灵境界跟自然界呢突然之间在同时间同一个地方，那是非常不寻常的。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那我这边有一个操练，我的操练就是说耶稣基督将来他会升天一样的再来，所以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常常思念耶稣基督驾着云彩再回到地上来的景象，成为你我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看见，来用你的想象力。 OK， 那么从13节到15节这边讲的很快的，就是11个门徒的名字，然后还有几个妇人，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OK， 祷告什么？那最简单的就是祷告我们要领受圣灵，这是耶稣讲的，你要在耶路撒冷，再过几天你就会领受到圣灵的喜。那耶稣说你们领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一间楼房呢，希腊文用一个定冠词，所以呢应该是马可楼，我们讲马可楼就是说明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个楼上。那亚勒菲的希伯来文是约瑟，所以犹太人认为约瑟的儿子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应该是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所以当耶稣基督走了之后呢，雅各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因为他是使徒嘛，那当然有这个权柄嘛。好，那个耶稣基督宣告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还是要恒切祷告等待。因此你跟我今天对于神的应许的态度是什么？你是不是也会花时间去祷告说，主啊，我要，这是你要给我的，我要我要。还是你说你要给就给啦，不给就拉倒啦，那你什么是你的态度呢？他们在120个人可以横切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亚兰文说的如同一人，好像使徒保罗也讲了，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一个心智，要兴旺福音。好，那么我们如何在祷告当中如同一个人的同心合意呢？我们悟性祷告，确定耶稣的吩咐，愿意的心来承接耶稣的预言。那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方言呢？当然可以，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悟性在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要确定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领受方言，不是领受方言，领受圣灵的喜。那这个圣灵的喜，圣灵的浸， 它会带给我们许多许多不同的恩赐，也会跟着下来。我们在第二章里面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把圣灵浇灌，第一个大家领受到的就是方言出来。我要说方言出来之后，后面有很多的恩赐也跟着方言来。我要再说，我们以前传统教会说，哎呀，方言是最小的恩赐， 不去追求也罢，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因为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那一天120个人讲方言，你看看方言重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后面很多很多的方言带下来，其他的恩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讲方言是很重要的。好，那么16节到22节我就不读了。最重要的他是在这边讲说，哎，我要找一个人哈，找一个人代替犹大，因为犹大很糟糕啊。犹大他是本来是12使徒之一， OK， 所以大家都讲到说啊，愿他的住处变为方场啦，无人居住啦，然后愿别人得到他的职分。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们要找一个人啊，从耶稣他从施洗约翰开始就一直到耶稣被升天为止呢，这个人要常常在他们当中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哈，这个人必须是这样子的，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早期使徒们他们的 ministry， 他们的事工就是说，我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所以这是他们早期十二个门徒的一个见证啊。当然同时也表明哈，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止十二个，也不只是70个，他也有女的门徒啊。那使徒的这边的案例呢，已经不是耶稣来做决定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走了，耶稣已经升上天了。所以耶稣基督升上天之后呢，由彼得这个使徒来怎么样来统管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有记得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之后呢，耶稣基督基本上怎么样，基本上把使徒的领袖放在使徒彼得上面。所以使徒彼得你可以讲说是使徒们的 number one 老大啊，所以大家就听他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到，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讲彼得，彼得讲什么，彼得讲什么，彼得讲什么，一直到后面才是保罗， OK。 在保罗从13章之后，哎，就是保罗， OK。 讲到大部分是彼得，讲到一点点的约翰，然后讲到一些其他的使徒，然后就没有了， OK。 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彼得出来讲话，他说我们要选一个新的使徒取代犹大的位置。好，那犹大呢这个人呢他上吊自杀了哈。那上吊自杀怎么样呢？比较引起争议的就是18节哈，他说这个人用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 OK。 那有人就讲说，你上吊怎么可能到头栽呢？怎么可能肠子又扑出来呢？那就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想我在这边就想说，哎，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死后绳子断掉了，尸体碰到石头倒栽通，那肚腹流出来，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就是污染了那个地，那个地方就变成不洁净， 所以他那块田呢就不能够做任何其他的东西，不能长东西，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污秽不洁净的，所以就变成坟场了。所以这就是那个雪田的意思。当然这个跟马太所记载的雪田好像是祭司长他们帮他买的，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根究底。那就是说这个犹大的下场是很悲惨的 ，OK，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在选出两个人，然后就抽签这个抽签呢，我们就要稍微讨论一下了哈。那我们先讲抽签哈。他们抽签的方式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参考利未记十六章八到九节 ，OK。还有约书亚记十四章第二节，那就是利未记八章十六章，它是在研究看看哪一头羊，一个是归阿撒谢勒，一个是归神的 ，OK， 所以呢，他们就做一个签你就说，我好像我抽到黑的石头，就是左边这只哦，我抽到白的石头就是右边这只。然后我就在里面抽签这个是他们抽签那不跟那个乌灵土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搞错那那个另外呢，耶稣亚他分地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十二支派吗当然利未支派没有嘛，就十一个支派就分了很多的地分了很多的地以后他就用抽签的他不是用乌灵土名的方式，所以这个地方先不要搞错。那这些都是旧约里面记载的方式，但是这个旧约记载的方式呢，在圣灵降临之后，请记得这是在五旬节之前哈。那他就说，他要选立一个，这是他们十二使徒。那么他们选择了马提亚。那马提亚被列出来跟使徒同列之后呢？你再也找不到马提亚的事情，马提亚做了些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那这也是蛮奇特的。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使徒案例使徒 ，OK， 而且呢，他所使用的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捆绑，天上就捆绑。我们同心合意的释放，天上就释放，不是，应该是天上已经捆绑了，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的可以捆绑。天上已经释放了，我们同心合意的可以释放。那么释放跟捆绑其实意思就是说，释放就是同意，捆绑就是不同意的意思。所以当使徒彼得提出来之后呢，其他的使徒们，就是其他的120个弟兄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就同意了，那就同心合意的做成这样的事情，又表示天上早已经同意了 ，OK。所以呢，这边可以看见，你可以看到，同意这件事情呢，就在第一个例子，就是在这边的例子，就是彼得提出来，那大家都同意了 ，OK。那我们就要选两个人。选两个人以后抽签，那抽签的时候呢，你看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这边讲得很清楚哈，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个两个人当中呢，指明你所拣选的，指明你所拣选的人哈，那叫。”他得到这个使徒的位份，这个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那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哦，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犹大丢弃职份的原文是犯罪造成的，是 fail by transgression。 丢弃的原文是犯罪，或是 fail by sin，OK， 所以他丢弃你。意思是什么？意思不是犹大是被预定要犯罪的，是犹大他犯罪谋杀耶稣，丢掉了耶稣原本给他的位分。所以耶稣基督不是预定犹大要灭亡的，是犹大自己犯罪把位分给丢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神学里面，很多的这些挣扎，很多人都在问上帝拣选，上帝拣选，上帝预定，上帝预定。我真的跟大家讲，犹大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上帝根本就是拣选犹大要得救，而且是有这么高的位分。为什么犹大被取代，犹大失去？原因不是上帝预定哦，你要先看好。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丢掉了，他自己丢弃了，所以他没有了。神不是预定一个犹大没有被拣选，不是神预定犹大去下地狱的 ，no， 不是。是犹大自己丢掉了。如果，那我们来看，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讲，强调预定论的加尔文，他在写犹大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犹大不是被预定灭亡的，犹大灭亡是因为他自己犯罪，连加尔文都这样讲。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人问，基督徒可能会失去救恩吗？我们在眼前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犹大。为什么耶稣基督忍受犹大3年半？耶稣知道，从起初就知道神要卖他，但是耶稣基督还是爱他，还是给他机会，还是怎么样，还是让他陪伴了3年半。耶稣爱他，但是他自己谋杀了耶稣，自己不要。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确实把握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哈。OK， 哈利路亚。最后，我们对于这个抽签哈，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还要用抽签的方式吗？还是用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我们大家祷告之后投票表决，还是都可以啊？那我想啊，我们现在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经过祷告之后，那我们投票表决啊。那希望大家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以一致上的来行动，一致上的来决定。好，那我还是有简单的3个作业。那我最近也一直在这两天了在祷告，上次跟大家讲说我会把这个笔记呢全部就放在网络上。那我这次又想了一想，我还在自我辩论，我到时候完全放开呢，还是要求大家写笔，这个就做作业，我才把笔记给你哈，就跟马太福音一样。那我现在还在自我辩论当中哈，我还没有做 final， 我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我希望大家重视神的话。在特别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看到里面圣灵的作为，以及圣灵所要带给我们很奇妙，因为这个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理智上所知道的，它是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超过我们理智能够明白的。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OK。
就是刚刚老师有讲到，我们受圣灵的时候，好像是被完全控制的，是吗？就是被圣灵
Yeah,
管。
seized by
那
power。
受的时候，我可以说就是比较不容易犯罪吗？
不能这样讲，因为那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哈。那我回到那个地方好了，OK，回到我们刚才的地方啊，OK，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过程你说比较不会犯罪呢，那倒不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脱离，持续脱离情欲的败坏，OK，那意思就是说，yes，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应用信心了。好，那当然，这个信心的应用呢，就是我这次短宣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就是从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从已经到尚未之间呢，有一个信心的应用。所以我建议你啊，Miggy。你要听听看我的那个这一次短宣当中重要的信息哈，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已经跟上位的信心应用，同样的也是应用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上帝，你让我成为一个圣洁，你的在天上已经预定我刘一人是一个圣洁毫无瑕疵的。然后我今天在面对这世界上这么败坏的世界，用各种引诱、情欲、色情、权力、钱财，OK，还有很多我人际关系当中，我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没有怜悯啊，我没有饶恕，我的看人家都是用一种偏激的。或是一种没有爱心的角度，而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世界上它的价值观来影响我，OK？所以你说我是比较不会犯罪吗？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就完全 OK 就完全很厉害的，它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你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致使，然后我靠着圣灵的能力致使，然后我就是罗马书8章13节里面所讲的，不是吗？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当你领受能力的时候，我所见到的是有很多人有了能力之后，很不幸的，我可以告诉你，我认识很多人，他有能力之后，他比较骄傲，他有很多，我有看见，我看见了，你没看见，我就比你厉害，然后他的生命当中就加入了一个骄傲的因素，就在那个地方，就看不起其他的人。那有些人他很有能力啊，我医病啊，你看我手一碰他的病就好了，那他会是不是容易骄傲？别人是不是会追捧他？哎，你好棒哦！你的有能力，你的服事有恩高，表示你生命好吗？No，我发现到生命跟恩赐是两条路线，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恩赐很强的。生命却很糟糕的，这个在过去圣灵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里面，我可以告诉你好几个例子，不好的，就是他们有能力，可是他们的生命却很糟糕，以至于很多人被他们 绊倒了。所以讲到这边，如果这些人绊倒了许多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我真的不敢讲。所以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个不愿意追求圣灵能力的，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到很多人有很有能力很有恩高，但是他生命不好，以至于呢他说我宁愿不要有这个能力，免得我去绊倒人家。也我有听到这种声音了，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点因噎废食了。我觉得这样去看的话那也蛮悲哀的。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说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第四节，他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上帝的能力让生命跟金钱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透过什么？透过 power， 这个 dunamis， 这个能力要浇灌在你的身上。那你的能力浇灌你的身上的时候，如果你只顾着去服侍人家的时候，呀，是没有错，你很有能力，你服侍很好，感谢赞美主。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没有去注重在你生命的造就，你没有注意到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你要致死老我的那一部分，你没有用这个上帝给你生命金钱的能力，你来对付那些的话，那对不起，你失去了平衡。你的服事有果效有能力，并不代表你的生命。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用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去对付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耶稣所喜悦的，因为我们都要做圣洁的人。你我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圣洁的人，哪一个是？每一个都不是。但我盼望我们有能力了，我盼望我们知道上帝的事情。那我要特别在这边讲哦，这里面的东西哦，他说彼得后书这一段经文呢，我特别讲一下。他说，关乎生命敬虔的是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我在说，所有你在看圣经里面，你讲到认识啦、明白啦、知道啦，全部都是亲密的认识。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intimate。亲密的认识，而且这个亲密的认识是经验性的，是有经历的认识，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认识。其他的认识，理智上的、头脑上的那个层次太浅，所以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认识，你要听到他的声音，你要跟他的眼光对齐，爱他所爱的，看他所看的，想他所想的，做他所做的。是你在经历当中，你跟耶稣对齐，你的心是对焦他，你的心是思念他，你思念上面的事情，你在眼光当中常常问耶稣说，主啊，我做这样事情你喜悦吗？主，我这样子说这些话你喜欢吗？如果你做他不喜悦的，你说他不喜欢听的，然后我们就悔改啊，我们就改变，用上帝给我们神的能力，已经将生命跟金钱给我们了。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应该是圣洁的生命，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做一个金钱的人，这些我们知道，从这些知识层面上面的知道化成一个属灵生命当中的实际，需要圣灵的能力，而圣灵的能力已经给你给我了。 OK， 我盼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谢谢。
现在其实台湾的很多教会啊，我也发现他们比如说也会有这种仪式，但当然不是抽签抽经文，然后比如说有很多经文卡，然后 告你来抽，你抽到哪一张，然后说或许这是上帝对你在说的话，那老师有什么看法？
你说新闻卡？
不是新闻卡，经文。
哦，经文卡，哦 ，OK。那是一种方式呀。哎，他就是说，那么他必须用这个哈。你们现在有看到我在看的东西吗？哈 ，OK。他祷告要用24节 ，OK 的一个原则 ，OK。如果这个原则啊，你有没有看到哈？24节哈。OK， 我会这样祷告，你就用这个原则，就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求主在我们这一堆的经文卡片当中，请你告诉我今天你要对我说什么，当我抽的时候，求你圣灵的引导让我抽到你今天要对我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那当然我个人不会这样做了，我就觉得这做了偶尔一次 OK 啦，看你天天这样做的话，你不觉得有奇怪吗？欸，天天的话，你可能你的读经计划，那天神就赐下一个信息给你，有人用荒漠甘泉，那天有一个有一个信息给你啊，有人用daily bread 啊，是每一天的灵粮，每日灵粮哦，那一天的信息也可能神透过那个跟你说了一些话 ，OK 啊，有人用梦意象 ，OK， 像我看到一些什么事情，我想到哪一节的经文哦，那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上帝跟我讲的，像我最近查到彼得后书1章3节到4节，那是查经的时候查到了。当我们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上帝在跟你讲话。因为我查到这个时候，我很高兴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是要靠圣灵的能力来改正我们的品格。哎，这两节经文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所以。我觉得偶尔为之 OK 啦，天天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谢谢老师。
OK。好。
老师，我有问题想请教。
好。
就是、在那个耶稣升天之后，所有的门徒120个门徒聚集同心合意的祷告。
是。
那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再拣选出第12个门徒，因为犹大的背叛。
是。
那我是想说，为什么一定是12使徒才能够执行神所交付的使命？然后再来就是说，为什么11不行呢？11个使徒不行。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12使徒对现今教会在说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OK， 11、12，因为耶稣基督他特别给这个12个门徒 ，OK， 要他们常常与他们在一起 ，OK， 那这个我特别讲一下了，我没有讲那么深呐，哦，因为。许多的人聚会哦，第15节里面那个人哦，其实那个是阴性阳性是弟兄 ，OK， 所以这个弟兄就是人120个弟兄 ，OK， 那么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有120个男人的时候呢，你就是说你至少也有120个男人，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宗教团体 ，OK， 那。12个门徒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是太清楚啊。但是12个这个字，对于他们来讲，犹太人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一定要有10个人以上才能够讨论圣经啊，所以才能查经啊，所以他们一定要有10个人以上啊。那12呢？有什么？significance 就是有时候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呢？那么我们从数字上的属灵意义来看，12是表示同心合意的意思。OK， 因为2 是分开来嘛，十二就是聚集，同心合意的意思。那这个是我的解释了。那你刚刚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对啊，就是十二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然后被今天教会说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启示，特别的启示，
说十二对教会有特殊的启示，
对，对于今现今的新约教会，
就是我刚刚讲了，就是同心合意嘛，
对，就是第二个问题。
好， OK， 好，还有其他的吗？
老师，我有问题。
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受洗的事儿，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教会有是点水礼，有的是大水洗，就是全身洗。那我这两个，都在说众说纷纭，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小，就是说没有后来的受洗，很多人的受洗都是受的是点水洗。我就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必须受全身的浸礼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点水洗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圣餐里面的是葡萄酒还是葡萄汁的问题。因为您来前段时间来这个来短宣的时候给我们讲了是关于是葡萄汁，而且是一共是犹太人的餐桌上是四杯酒，那么饼是在第三杯和第四杯之间吃的。那么这个
是第二杯跟第三杯之间。
第二第三。那就是这个我懂了。但是就是您讲的就是当时是葡萄酒我领受了。然后但是在此之前来过的传道人他讲的是必须用葡萄汁，然后他拿出了圣经的章节，就说每次都是葡萄汁，而且现在和本圣经上也全都是葡萄汁。那么我查了一些这个资料里边，就是包括原文里边也都是葡萄汁，就是在这个到底在圣餐上是葡萄酒还是葡萄汁，我很有困惑。为了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没有领圣餐，我就想把这个是酒还是葡萄汁的问题解决之后，然后我想给教会领圣餐，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好，
谢谢老师。
第一个问题关于敬礼的问题， OK，敬礼的问题原文都是 baptism， 都是进入的，是没有错啊。所以这个就是浸信会里面所这个着重的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叫做长老会啊，长老会他们是点水礼啊。长老会呢他们依据的就是以前摩西还有那个洒水点水啊，就是 sprinkler 啊。比如说你看他清水啦，还有用血啦，用弹啊，弹几次，弹几次，那个就他们的根据是那样子的 sprinkler。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上面可能施浸礼啊不容易啊，可能水很冷。 OK， 那我想呢我们回到这个水浸礼这个地方 OK， 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呢如果你真正明白敬礼的意义的话，因为水礼本身并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意义在里面， OK， 它只是一个记号，说哦你受洗了，让我的人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OK， 那它只是一个记号，就是哎，我受洗了，我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是属耶稣基督的 ，OK， 那没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不像重生敬是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不像圣灵敬是耶稣帮我们洗入圣灵里面 ，OK，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超自然的一个作为。但是水礼只是一个记号，水礼对于你得救与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个人可以假惺惺的说我要信耶稣啊，我受洗了，哎，我也是受洗的，但是你有没有重生不知道 ，OK， 真的不知道。你可以装啊，你可以装假啊， 你可以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啊，你可以不是真的在相信，但是你受了水洗。对，我们对于水敬礼这方面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跟随着不同的宗派长大，那也许在国内的没有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外的问题可多了，那特别是在欧美的国家，每一个宗派都有他们自己强调的地方，那这些我们都认为就是一个枝节上面的问题，再加上真正的水礼并不是代表你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问啊，你受洗没有，或者是说哎，你重生没有，啊，我们要发现到的就是说问你重生没有，这个比较直接，而且比较重要，不是说你受洗没有，哎，你重生了没有。那你又说什么叫重生？重生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自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改变的问题。这个改变不是用有没有受水礼啊、点水礼啊，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水礼敬礼没什么差别，跟你的生命改变没什么差别的。说真的，你最重要的，你有没有，你重生了吗？你真的重生了之后，你会像才生的婴孩，你渴慕灵奶，你会渴慕读圣经，很多的人我知道的受洗之后呢也不来教会了，他以为他得救了以后就我行我素了哈，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哎，有些人得这个受洗之后呢，哎，再也不来教会。有些人做受洗之后一年来两次教会啊，一个复活节一个圣诞节。那有些人他对于这个聚会呢他也不读圣经，受完洗就算了，那你说他得救吗？他重生了吗？打个大问号，对不对？那所以我的看法，你点水礼也好，敬礼也好，我都接受。你想要再洗一次 OK 没问题，你只要你就是说你不要在大寒冬天跑去外面河里面受洗就好了 OK 应该不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点水礼有它的历史渊源 OK， 那可能不合适敬礼OK， 那当时很多身份尊贵的人，他不愿意进到洗，他不愿意进到水里面的。你用点水礼的话，我就可以啊。所以，可能在当时有一些地理历史的原因，就变成点水礼。点水礼的话，那大家都一样啊，都不用吵，我们这宗派通通点水礼。那我觉得 OK 啊，我。不觉得，我不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这么样子去挑剔啊。那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约旦河，因为犹太地那边基本上啊都是沙漠，都热得要命啊，所以敬礼当然没问题啊。那你今天跑到地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说来，我们也来学，我们也是到河里面去，拜托，如果大冬天。你就要到河里面去受洗啊！你要搞出人命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在这种枝节当中来挑毛病啊，或者是说，哎呀，你不是这样就不得救，或者说怎么样了？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 ，OK 啊，纷争啊，这个并没有实质上面。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OK， 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重生，最重要的是不是你有受圣灵的洗，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圣餐是吧？
就是葡萄汁还是
葡萄
酒的问题
？OK， 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那些葡萄汁啊，在耶稣基督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我们用什么？我们用路加福音好了，它是用葡萄汁，但有些英文版本它直接用 wine。为什么呢？因为你葡萄汁你放在那边放久了，就自动变 wine， 就自动变酒了嘛。所以那的确在 耶稣基督时代的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它上面的确是摆四杯酒。OK， 所以如果说传道人他一定要说是葡萄汁的话 ，OK， 那他对于犹太文化不了解。Okay? 犹太人他就是四杯葡萄酒。那我们也不需要去跟他辩论或怎么样。那你要跟他讲说，犹太人就是四杯酒，四杯酒的概念。OK， 他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你要告诉他说，这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过逾越节，每一个人前面就是四杯酒，这四杯酒，第一杯要喝，第二杯要喝，第三杯第二杯不喝 ，OK， 第三杯要喝，第四杯要喝 ，OK。所以，我们当然是用葡萄汁了啊，因为你葡萄酒怕你喝完了酒醉怎么办啊？有些人酒量很差的。所以呢，当然我们就是用葡萄汁啊，但是我们在讲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说，well， 犹太人的风俗，他们在喝第三杯酒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用第三杯酒成为立约的酒 ，OK， 他说那个酒里面的是他的血，那我们要尊重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子接受 ，OK。那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在一百年多年前啊翻译的时候呢，它不会翻译成葡萄酒的，它一定是翻译成葡萄汁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概念，就是说领圣餐怎么可以喝酒啊？那所以也不同的神学观念，你在翻译的时候，难免都会放进去的，但是在你去看很多英文的翻译里面，它就直接翻译成 wine，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要跟坚持的人跟他讲说，你看犹太人的文化，你看英文的翻译就知道了，好不好？我希望能够消除你教会当中的纷争啊。OK，
谢谢老师。那就是说，关于敬礼的问题和关于葡萄汁的问题，就是两种领受都可以，它不关乎得救，它不关乎人的生命，对吧？
是，你怎么领圣餐，你只要纪念到耶稣就好了。
阿门。谢谢老师。
OK。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Yeah.
可以听到吗？对，我是苏宁。
OK。
那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旧约时代只有那个摩西他们这样子点一点水，然后等到了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来给以色列人施洗的时候，他们就进入约旦河，然后全身浸礼。
对，
所以这个在犹太传统里面应该是没有的。为什么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然后他就这样做？我也可以理解说，可能圣灵这样启示他，然后他领受。但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也会去接受这个洗礼呢？然后那个施洗约翰又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就是意思就是说，看到他们并不是真心归向神得救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是一个就是有宗教的灵捆绑，就是他们是固守传统的这样一群人，
是
为什么他们却可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呢？
OK， 这个就牵涉到在所谓的两约之间了。在两约之间呢，犹太人呢，他们有一派的人哦，跑到那个旷野啊，那施洗约翰是从那边出来的啊，就是在那个旷野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的教派。那个教派呢，他非常重视洁净礼。他的洁净礼呢，如果你去死海附近哈，在死海附近，他有一个一个社区，昆兰社区哈，昆兰社区。 他在那边的那个昆兰社区的那些现在已经挖掘到了，你会发现到他们都有一个水池，他那个水池当中呢，就是说他们一天他要敬礼啊三次还四次，每次好像每次要去吃饭之前就敬礼哈。那我在说那个地方呢，就是沙漠，那个地方很热的，所以你到这个水池里面泡一下起来，哎，他们说这就洁净的礼的话，他们很愿意去做的哈。那在那个昆兰社区当中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他们说这是洁净礼。那个洁净的时候，就是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去。所以你说，施洗约翰为什么他有这种水敬礼的时候呢？是，他们认为就是从那边来的，从那边来的。那而且那个水很规定的，这水不能够是死水，一定是要活水。什么叫活水？就是活动的水啊，也包括我们在以色列啊，它的那个洗濯盆的水哦，哎，是要活水的。所以呢，他们就是一定要好像河流一样的活水去流，所以呢，他们那个流水有流的水叫做活水啊，所以他有些洗濯盆里面呢，就放一个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水龙头，小水龙头，然后呢，那个小水龙就开的小小的，就让那个水流动。只要有流动的水，那个就是活水，就是洁净的水。OK， 所以那你可以讲说，这个事情的确 ，OK， 有它的历史渊源啊，就是在两约之间，昆兰社区当中啊，施洗约翰到那边曾经啊，在那里有很好的追求。那么就把这个敬礼带进来了，一个敬礼就是他们在当时昆兰社区当中他们的洁净礼就是这样子敬礼。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传道了以后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用敬礼代表悔改。所以当你要去受这个洁净敬礼的时候，就表示你愿意悔改。所以施洗约翰才会说，哎，你们这毒蛇的种类啊，你们要结出，你们要悔改，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那才是正确的。那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要看你以为受浸完了以后你就 OK 了吗？没有，你的行为要改变。所以再一次证明我们讲的水礼也好，敬礼也好，点水礼也好，哈，跟你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一个承认，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需要上帝拯救，要来洁净我啊，我承认我的罪。哦，好，那你承认你的罪，那你要改啊。所以施洗约翰才会讲这句话，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否则你再去敬一千次都没有用。Yes， 感谢主。
但是我可能还是不理解，就是说那么固守传统的，就是而且他们是守摩西五经的犹太人，他们怎么会突然之间弄出一个敬礼来？
不、
就
是
啊，是
因为施洗约翰在当初被人家认为是从神派来的先知嘛。
哦，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啊，当。全国的人认为他是从神来的先知，每个人都会相信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疯了一样，不知道着魔了一样，说这个是从神来的，他非常的清楚。那他自己也讲说他不是基督，他是那个先锋，他是指出谁是基督的那个。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魔力魅力啊 ，charismatic， 我们不知道，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讲话的时候众人都要听他，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众人听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众人就遵行嘛。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公义的人，而且你知道他身穿这个 骆驼这个毛衣，对不对？吃的是蝗虫野蜜，那很像谁？很像以利亚。的确他是一个以利亚，有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公义的人，只是他一件神迹都没行过，但是众人愿意听他，听他到一个地步连法利赛人都去洗啊，哇，那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呀，神的神迹就是这个样子。
嗯，好像我可以明白一点，
感谢主。
OK，
好，
谢谢谢老师。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我问的问题，就是您今天讲了三个进入，一个是进入基督身体的这个进入，那么作为教会的话，通常第一个进入我认为就是在决志祷告的时候他愿意悔改，那这个时候就表示他进入了基督的身体。然后第二个呢，他如果愿意接受水礼的话呢，那么我们教会就应该施洗。那么第三点的话，作为教会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迫切性一定要去为弟兄姊妹去让他们懂得这个真理去追求？
OK， 那个你的声音比较小哈，我听的不是太明白哈。你是讲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带领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是不是？然后
我就认为这是不是第一个，就是他当他决志祷告的时候，就表明他是进入基督身体，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今天讲了三个
经文。是 ，Well， 他什么时候被圣灵洗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不知道。OK。可能在他做决志祷告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也许他做决志祷告是 卖一个面子给你，我们也不知道、okay? 但是他真心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重生的进才会发生。 OK， 他一定要很真心的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愿意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主。那个时候 ，OK， 那他愿意受水洗礼，就给他施洗，也不要犹豫。那有些教会，他必须要上课啊，哦，你要受一个洗礼班三个月，啊、哦，我觉得有一个洗礼班挺好的，啊，要确定他的信仰，而不是乱来的。不是随随便便的 ，OK？ 你确定他认识耶稣，确定他受洗的意义是什么？确定他受洗之后他要做什么？啊，我觉得有些教会说你要上完这个课，我再帮你受洗啊。但是你跟我都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政策 ，OK？ 他要确保你受洗的人明白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 ，OK？那么对于他实际上有没有得救或是重生是没有关系的 ，OK？ 但是这个只有我们比较传道人知道了。但是你可以规定那些刚刚出信主的，他愿意接受耶稣的，你可以规定他，哎，你要上这个课，这个课很重要的 ，OK？ 然后你再为他受洗，受什么样的洗都没有关系 ，OK？ 点水礼、敬礼都 OK。如果你觉得你以前敬礼，你以前是点水礼，你说我今天要敬礼，那也没问题啊，我们就愿意为你做啊，没问题的。但是受完洗之后，你要继续受敬礼哦，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灵敬了，就是圣灵的洗，那个是最重要的啊。我觉得我们教会就一直在追求这方面啊，我很希望我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领受到，因为我觉得圣灵的洗是太重要了。哎呀 ，OK，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你的第三个问题可能听不太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我们教会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强调第三。
不要，你的声音太小了，我听不清楚。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作为这个灵性是圣灵做的。那作为我们教会的代理人，
对不起，灵敬不是圣灵做的，是耶稣做的。OK， 重生洗 是圣灵做的。圣灵的喜是耶稣基督做的。哎，搞清楚啊，不要搞错了。
那老师，我插一句嘴，灵喜是耶稣做的，就是像耶稣走升天走之前跟门徒说你们受圣灵，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
施洗约翰讲嘛，我是用水洗礼嘛，对不对？将来有一位能力比我大，他是用圣灵与我给你们施洗嘛，不是吗？ Yes，
阿们。
OK， 所以圣灵的喜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0章 OK， 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什么？你们领受圣灵，有没有？吹了这一口气，有人说那是重生喜，对不起，不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给你给我圣灵， OK， 了解吗？ Yeah， 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33节还会再 看到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天上把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圣灵大浇灌就是这样子来的，在使徒行传2章33节讲得很清楚。OK， 好，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OK，
就是，就是施洗约翰他那个时候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和，耶稣基督在就是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就是讲的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对，完全一样的哈。
嗯，对。
嗯。
完全一样的，对啊，天国近了，不是时间上的近，是距离，
嗯，
是已经到，天国已经来临的意思，不是时间快到了，不是，是已经到了，已经很接近我们了，我们往上一抓就抓到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就是天国来了，大家赶快来认识进入这个国度，
嗯，
人人努力要进去。
老师我再问一下吧，我刚才想了想，就是如果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那当时传的是一样的，你们应当悔改，是指照着旧约的规条悔改咯？
嗯，定义一下什么叫旧约的悔改。旧约的悔改跟新约的悔改有什么不一样？
嗯，旧约的悔改就是照着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神的规条嘛。
那么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规条？
嗯，那也当然也是，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照着旧约规条的悔改，如果我所做我的行为违反了这些，我就要去悔改。然后，对呀，这也是我的问题，就当时他们也要去献祭吗？当时都没有圣殿了，没有祭司了。
是啊，没有，当时还有
啊，
耶稣的时代还有啊。
嗯，
行，这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你
有
罪，
没有那个献祭的仪式了。
没有啊，你是说耶稣的时代吗？
对啊，
那个耶稣的时代还是有的。
哦，是吗？
是啊，圣殿还在啊。
哦
啊，
所以还是照旧约的规条的悔改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在革命啊。
对呀，所以我就想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应当悔改，
嗯，
是洗约翰说的是一样的吗？然后因为施洗约翰他虽然是在西约的这个经卷里面，但我以前的学习就是有一种教导说其实他属于旧约时代的先知，或者说新旧约跨时代的这样的先知，就是就他不完全是新约时代的先知吧，就这个意思。
Well, 耶稣说律法跟先知就到施洗约翰为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旧约先知最后一位是施洗约翰，没有错。但是施洗约翰呢，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OK， 那么他先把悔改的洗礼介绍给当时代的人。OK， 那么当时代的人就像你讲了，献祭制度还是存在的，但他们有罪了，有一个赎愆祭、赎罪祭，有没有？那但是呢，所以我说在那个时候一个新的概念啊，为什么施洗约翰当大家当施洗约翰说悔改吧，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他是在讲一个新的概念，是一个神的国或是讲天国。 OK， 那这个概念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神的国度在那个地方。那施洗约翰他是讲说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当中，你的悔改不需要去圣殿去献那个赎罪祭、赎愆祭，因为那个手续是很麻烦的，是很繁琐的。所以他说来，我帮你施洗。所以也许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就很愿意去施洗约翰那边啊，因为那个手续就很简单嘛，我承认啊，我愿意悔改啊，我是在对不起上帝啊，我在十诫当中我什么看到邻家的邻家的太太，我心里面就胡思乱想一下，哎呀，这个要承认一下，我要悔改，或是说我贪恋人家的东西啦，哎呀，或者是说哎呀我毁谤人家啦，我怎么样啊，我让人家悔改，那你悔改怎么样？很好啊，悔改洗礼一下，哇，这个当然是比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方便多了嘛。啊，也许这个就是一个革新的开始。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已经为耶稣基督已经先打开了一个先锋的道路，这个先锋的道路让耶稣基督以后去传道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了，对，就很快速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一种的说法。所以呢，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有没有为人家施洗啊？有的，你去看看啊，约翰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 ，OK， 其实不是耶稣施洗，是他的门徒帮人家施洗的。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也在给人家施洗，他的门徒也在给人家施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人就说，哦，施洗约翰才会讲这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没有？所以你去看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开始服事之后，施洗约翰就渐渐的把这一些下一棒就交给了耶稣基督。 OK， 了解了，感谢主。
对，老师这样说我清楚了好多，
感谢主。
我确实清楚了好多，但是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太清楚的，就是可能耶稣基督就是他在世上那三十年，或者说他真正传道的那三年半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已经传的是新约的道，就是他讲的不是旧约的那些规条，他已经讲的是新约，就好像说你心里动了淫念，你就已经是淫乱了，这在旧约里面是没有的，旧约的律法里面是没有的，他已经在传讲一个新约的律法，
没错。
但是他那个时候传讲的时候，可是还没有圣灵，就圣灵还没有赐下来。
是啊。
哎呀，我想问什么呢？我想问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圣灵的时代，就说新约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如果我做错了，圣灵会来责备我，然后我会去悔改，就是我的悔改就是我的献祭，然后也是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缘故，就是他就是这个代罪的羔羊嘛，就是所献上的这个祭，永远的祭。但是在耶稣基督在传道的那个三年半里面，他讲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怎么悔改呢？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就是那个时候的，他是照我的意思， 教而是说他是照着旧约的律法去悔改呢，还是照着新约？但是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可是耶稣，可是那个基督也有讲说，哎，你要是恨一个人，你就已经杀了一个人；你要是心里动一念，你就已经是犯淫乱。那我要是听了这个道，我也应该去悔改，为就是为着这个悔改。意思就是说，那肯定也不是照着旧约的悔改。但是在当时，我的意思是说，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嗯，我想问什么？我知道我想问什么，但我好像说表述不明白。
你还是你的问题，我还在等你问问题，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
我
只是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OK？ 你听清楚了，苏宁，你听清楚了。耶稣跟他的门徒有帮人家施洗 ，OK？ 所以你知道错了，你就找耶稣帮你施洗悔改，可以吗？
就完了。
就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呢？我问你。
对，我，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想要，我，你OK，
这可能是有点大的一个话题，就其实我想说的很多，我有点担心，就是怕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就
你回去好好把你的问题想清楚 ，OK， 因为我还不知道你要到底要问什么，好不好？
其实，
OK。你不要再想了，我们今天要到这边，
okay，
我们要结束了，好不好？因为我想也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哈，这样子也不太好。
嗯，
好，
老师你好。
哎，怎么样？
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OK， 你问吧。
喂啊，我想说说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犹大他是被神拣选。然后呢他最后因着自己的罪他被神弃绝了，他也得了那个使徒的职分。但是这个原来你来短宣的时候咱们也在交通这个事情我也很阿门这样的讲法。但是前不久呢我听到一个长老他讲，他说犹大呢是神被神所预定被神所拣选，然后呢又被神所预定，就是是一个遭毁灭的器皿。他的经文的支持是罗马书9:22，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拣选和预定是一回事吗？
拣选和预定你很难把它分开来 OK， 因为拣选就是预定嘛，基本上OK， 但是我们要在这边看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使徒行传》1:24 ，OK， 这个位份犹大已经丢弃 ，OK， 就是说他撕掉这个职分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 ，OK， 不是被预定的 ，OK， 那么你罗马书9:22那个你可以理解是。耶稣基督一直在等犹大悔改，一直给犹大机会悔改，所以他忍耐宽容 OK。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讲犹大是被预定要灭亡的，那么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蛮荒谬的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预定了犹大要灭亡了，他为什么把犹大留在身边3年半呢？你这样做的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你要证明什么呢？你要证明说犹大本来就是灭亡的，你看我还爱他，那你根本一点道理都没有啊。除非他是被预定，就是给你使徒的职分，就是爱你，就是要拣选你，但你最后自己不要，这才有道理啊。不然我拣选一个预定是要灭亡的人在我的身边3年半，我到底要证明什么呢？请问你要耶稣基督要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说我拣选的坏蛋永远没有办法得救吗？你讲不通啊。 不然你要让他在你的身旁三年半干嘛？没道理啊。
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他这个二十二节这块说，神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就是说忍耐这个犹大的这样的做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是他自己预备遭毁灭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自己不要，对，你要看很多的地方，你看二十四节他讲得很清楚，是他自己丢的，他自己从罪恶当中跌倒。如果说翻译的话，就这样翻的话，他自己犯罪，因为他要谋杀耶稣，他不要耶稣了。所以从一个拉比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当你的学生出卖你的时候，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爸爸卖掉一样，那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从犹太人的观点，因为犹太人他把拉比当爸爸一样。所以你可以讲说那个是绝对的背叛。
好，谢谢老师，知道了。
OK,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边了哈。那我们麻烦我们找一位没讲话的。OK。耶利亚你帮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哈利路亚。
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查完了这一章，你在学同学们的讨论当中，让我们更加学习了其他的丰富的知识。主耶稣，也请求你来祝福老师和我们的同学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亮光，越来越多的挖掘，神的话语当中的奥秘和宝藏。主耶稣，你也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能够将这一章更好的再一次的消化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预备我们的身心灵魂体，使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查经当中能够更加的丰盛。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